场。今天的题目呢，人生另一个的舞台。人生呢，好像一台戏，从你出生开始，就有无数的人看着你。哎呀，这个宝宝很可爱哦。孩童的时候，来，给叔叔阿姨唱首歌，背唐诗。你学习的时候呢，你的父母怎么跟你说啊？考进重点大学。工作的时候呢，往上爬，来一个做领导的，然后呢，结婚添丁，然后呢，买套房子。这台戏呢，只能说是一部人生阶段的写实剧吧。就是演绎别人写给我们的剧本，按照社会文化别人的期待我去演，然后呢进到同一个结果。是什么结局呢？就是一个疯的人生啊。特别呢当着我们的女生啊，你都是我的女一啦。当你零到十岁的时候啊，你是疯疯趣趣的，很可爱哦。十到二十岁是什么呢？奉姿卓越。好，请你跟你旁边二十到三十岁的女生说，你是风情万种。说了，二十到三十的，我们当中很多啊。三十到四十的，我们当中的妈妈们，风华绝代。然后，四十到五十还不错，风韵犹存。哇，还有几年呢、啊？然后五十到六十呢，我告诉你，男女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风花雪月，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看看传道，都是白头发啦。然后七十岁怎么样了？风湿骨痛了，哎呀，我这个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到八十的疯疯癫癫，为什么？老人痴呆喽。九十呢，风烛残年。到一百岁没办法了，风光大葬，这台戏就结束了。我们都是过着一个疯的人生。哎，宋小宝，你知道是谁吗？宋小宝就是大陆有名的喜剧演员，在台前呢，就是他给观众无限的欢笑。然后呢，有一次的真人秀里面，他就分享了，我的面特别的薄。我怕别人取笑我，我担心别人用什么的眼光来看我。怎么多年呢，我内心还是没自信。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呢，我必须要舍掉我的尊严，我的自尊。这个正是个男人一生都看重的事情。我撕下了我这张脸，我必须要撕。如果不撕的话，我没办法把另外一张脸，就是逗人开心的这个角色我戴上。他说出了一个演员里面的一种的台前台后的那种的心酸。那我不知道各位呀，你在人前人后，你是不是同一张脸？你是很努力的在寻找你的你自己的这个角色，还是你拼命的我戴着这个面具，我来满足我身边的人的要求？你累吗？那如果我们把刚才十节的一个经文演出来，顶多是十五分钟的一个小品啊，请你翻开圣经啊，等一下我们会读的，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再看一次啊。在这个小品当中呢，虽然只有十五分钟，但是对撒该来说是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撒该他是个财主，或者呢是有钱人的一种生活，衣着名牌，出入有排场，哇，非常非常的有钱有钱。然后呢，他是个税吏长，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职业是打工皇帝，年过百万，哦，他的经济条件非常的丰厚。可是呢，他的人缘怎么样？不太好，全人城的人都不喜欢他，暗地里的还说他是个罪人。撒该在台前非常的风光，可是观众并不欣赏他。耶稣所看见的这个撒该， 似乎跟世人所看的不一样。当他遇上了耶稣，踏上了人生另一个舞台，就是神人相遇的这个属灵舞台，他的生命不再一样。第一幕，就是当别人只是看这个台前这个我，耶稣看见的是我的本相。好，内容怎么说？耶稣进到耶利哥城，突然间停下来，抬头一看有个人，然后直接的说：“撒该。”没有任何人的介绍，耶稣已经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儿。很奇怪，名字对犹太人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代表你的人的品格，你的真面目。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看内心，神能够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再看第三到第四节，撒该一连串的动作，要看看耶稣，跑到前面，爬上桑树，为的就是要看耶稣。那你发现别人要看撒该，你一个大男人，你干嘛？只是看他的身份。但是主耶稣看的是他的内心，好像一个小孩子。在中东，男人呢一般呢不会在大街上面的奔跑的，特别是个有钱的政府官员，更不会在大街里面跑。在神学家加尔文呢，他说一句话，他说好奇和单纯是信心的预备。好奇和单纯啊，这句话呢用在撒该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对的。为什么聚集了这么多人的，他们跟着耶稣的，这个耶稣是谁呢？我错过了什么没有？好奇在神看来是好的。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好奇心是小孩的特点。好奇驱使撒该踏出第一步，然后呢不是停留在好奇，然后他有思考，有行动，摆上一切的努力。他不怕别人来谈论他这个大男人，也不怕爬树的危险。我们看见他是带着诚意渴求去见耶稣的。第三节说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别人看他的是什么？他的身材矮小。你看这个矮冬瓜被人挡住了，他又克服这个障碍，他就要怎么样了？我要放下这个尊严，我要爬树。但是耶稣看见他的里面，他的信心。在属灵层面，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人，都是矮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个矮小的人，不配与神同在。自以为挺好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骄傲反而是难阻的你却认识耶稣。我们再读另外一节的经文，圣经怎么说？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啊，不是心虚啊。虚心是什么呢？我灵里面有缺乏的，我谦虚，我承认我自己的缺乏。撒该信靠耶稣，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信心的子孙啊，作为神的儿女，这个很伟大的名分你也可以得着。最重要的，别人看这个撒该是什么？罪人。耶稣看见的是世上的人。撒该这个名字就是义人、清洁。太讽刺了，这个税吏长反而没有活出这个名字。第七节里面怎么说？众人，就是城里面所有的人，包括宗教人士，包括百姓，都说撒该他是个罪人。为什么呢？税吏长是由罗马政府来派任的。老实说，如果他没有这个本事， 再怎么捞钱的差事也轮不到他。当时呢，采用的是报税制，就是每年你要缴交罗马政府的有一定的一个的税额，然后呢，地方的税吏长你就可以定你收多少的税。我举个例子啊，如果罗马政府说你要每年交给我是50万的税，然后萨该呢在百姓当中他取了100万，那剩下的50万就怎么样了？代代平安哦。所以呢，肥了官员，瘦了百姓。所以在犹太人眼中，税吏长这个职业，这个人就是个贼。那我们相信呢，我们都很拼命的去塑造我们这个台前的我。我希望我自己也好，别人也好，看得我是得体的，挺舒服的，满意的。台前的我呢，有人是用物质来包装，哎呀，还有个新的手机的型号，我要拿一个名牌的包包包装好我外表的我这个身份当然我在德国呢就比较好一点，那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当你回国呢，整个气氛都不一样。哎呀，你穿的什么衣服啊？哪个年代的？不要穿的那么土啦。我现在回国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有人跟你怎么说啊？有人呢，台前这个我呢，就是要争取表现我的才干、我的学问，或是我要建立我的事业、我的财富，以致别人认同我。也有人呢，看重的是人际关系啊，你在你的社交网站里面，你有个贴我那个 post， 然后呢，我可以拿到多少个赞，就是有多少个朋友给你面子。或者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一些有地位、有专业资格的人，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职场资源的人，有帮助吗？当你想找一个懂你的人，说说心底话，不用你防我，我防你。如果你有三五个知己，我恭喜你，真的不容易。也有人这个台前的我是什么呢？我不好没关系，我配偶好的，我子女好的，那我就骗我的面子，这个台前的我看起来也不错。根据统计，每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他觉得我活得不好，试试看啊，请看你的左手边，看着他，看，左手边这个人，你觉得是不是他活得比你好呢？心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哎呀，你只是个学生，专心读书就好了，简单了，或者是哎呀，你已经有工作了，不用像江栋父老说要嫁到什么时候毕业的没压力，多好。好，请你往你的右手边看。看了，看，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活得比你好了？你还是单身的，生活多随意啊，爽。或者是你还没有孩子，不像我的要整天后命的服侍我的家人，多累啊。说来说去，你就是觉得别人活得比你好。如果在你、我、他三个人当中，也是最惨的、最苦的，哇！如果你一直觉得别人活得比你好，那够你累的了，真的很累。那日本人呢，就有一套理财的策略啊，我不知道，我要问问树妹啊，就是有人跟我说的，他说在日本里面呢，日本人一生就是为了五种的公款来拼命。第一，医疗保险、结婚基金、子女的教育基金、退休基金，那我们都有概念呢。最后一种呢，下葬基金，听得懂吗？就是你死之后你下葬了，你还要公款的。为什么呢？日本政府呢不容许呢你可以土葬，就是地太少了，所以呢一定要火化。然后呢火葬是会怎么呢？一格一格的这个放进去，有上中下面的，最便宜的当然是下格的啦，最便宜的。有教会的就提议，哎，我们买一个地段，然后呢提供基督徒，那本着我们彼此相爱，所有的我们的火化之后再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就一同被提了，挺好的。 最便宜。那我们出国呢，除了要实现梦想，也享受在德国生活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人生呢，不是只能往上爬，忙的面朋友、亲情、属灵生命，我都没时间去建立。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一种的寂寞。最后，也是为了一个自己也看不见的凤冠大葬，然后你拼命的劳役的一生。原来你和我都是世上的人。第十节，耶稣怎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哎，大概有地位，有财富，但是他空虚，他被藐视，他拥有的不能给他有安慰，给他有尊重。哎，但是在主里面，他是一个世上的罪人，是耶稣所珍惜的。什么是世上的人呢？就是破产的人。我知道我不能改变自己，我承认我自己的无助。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世上的人，就是让心灵破产的人，现在你可以重新得着丰盛的生命。在辅导室里面，我常常听到的几句内心的挣扎是什么呢？我很累，我拼命的想做好每一个角色，无论是儿女、成人、员工、别人的朋友，我别人的配偶或者是父母，我拼命的想做好，但是我还是被批评，我被要求，我无助。有些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做，从来没人教我。有些地方呢，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做不来。我孤单，没有一个人我可以掏心掏肺的跟他说我里面的软弱，我的不堪，我憋着在里面很痛苦。我害怕，就算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倾听的，我还是在想，我毫无保留的跟他分享之后，他会接受我吗？他会拒绝我吗？在这个属灵的舞台，第一幕，耶稣看见了我。这今天耶稣看见了你，在叫你的名字，告诉你我认识你，我懂你。第二幕，我会出来读第五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一二三，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或者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当别人拒绝我，当我讨厌我自己，耶稣说他欢迎我。那好奇怪，耶稣主动的寻找那个躲避的人。你可能说，哎，不是撒该去找耶稣吗？哎，其实是主去寻找他。按照人的本性，我是逃避神的。我们不知道神在撒该心里面做了什么工作，可能他的下属这个悔改的税吏利未跟他提过耶稣，跟他分享过见证，或者是财富不能再满足撒该心里面的这个需要，他希望能够有平安喜乐。那我们没办法去回应这些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主耶稣是主动的寻找人，而且呢，他一定找到期待有新开始的世上人。耶稣在人群里面寻找的那个表面成功的那个撒该，看到他心灵的里面的空虚，然后要跟他一对一的建立这个关系。在神人相遇的过程里面，主耶稣说：“哎，我欢迎你。”在他面前，我不需要修饰，我不需要戴面具。为什么我面对耶稣，我不需要惧怕？为什么呀？第一，他是全能的神， 刚才说的没人介绍，耶稣就可以直接的撒该这个名字，代表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位救主。主耶稣不单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你的名字，也明白你的需要。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几节的经文，一二三。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甚至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全能的神，我在加拿大念高考的那一年，我很认真的去认识基督教，我就开始读圣经，但啥都看不懂。直到我第一句我看得懂了，是跟我说什么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除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哇，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里面有骄傲，骄傲是个罪。我知道我里面有自卑，但我不自知的，我是透过要跳别人的刺来遮盖我里面的自卑。全能的神对我的心说话，让我认识我自己。他不是指责我，他是劝勉我，接纳我。面对神我不用害怕，因为他是个受苦的主。耶稣从加利利来到耶利哥，一路上他是传道治病赶鬼，他的目的地呢是耶路撒冷的哥哥他。那你看前面呢，十八章，路加福音的十八章31-33节，耶稣对门徒怎么说？看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他就是耶稣啊，我将要被交在外邦的手中，然后呢要被戏弄，然后凌辱他，最后要杀害他，第三日要复活。当时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呢，是非常受热烈的那种欢迎，又与撒该相遇。其实呢他心里面纪念的是我要完成这个救恩。在罗马书怎么说？一二三，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耶稣要受苦被钉十字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代替我们付上罪的工价，救我们离开神的惩罚。我面对耶稣我不害怕，因为他是罪人的救主。在第七节，众人看着说他进到罪人的家里面去住宿。那众人很奇怪，他们想，哎，耶稣啊，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吗？你怎么可以去他的家跟他吃饭？犹太的拉比里面啊，有一个文献啊，不是圣经啊，在拉比里面他有一句话，家里面有人做强盗的全家受辱，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当税务员的也是如此。所以说税吏跟强盗是同类的，都是不受欢迎的，更不会跟他同桌吃饭的。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我到你的家去住，我到你的家去吃饭，就是一种的爱，一种的接纳。在四福音书里面，这个是唯一一次记载了耶稣主动的到别人的家吃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人的接纳吗？在主面前我要面对我的罪，不是说他以有罪的为无罪，不是，而是说他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耶稣先接纳你这个人，然后他再帮助你。主耶稣欢迎我，那这个呢不是一种无奈或是被动的啊，我接纳你呢啊，不是父母对子女或是对你的配偶，那又怎么样，我接受了呗。那不是那种，耶稣说我接纳你是什么？我欢迎你，我是开心的，我期待跟你建立这个关系，他是开心的来接纳我们。那很多人都很讨厌基督教，哎呦，提到罪这个问题， 那我先看政客怎么去看罪。在50年前啊，美国呢对罪或者是犯罪有很多的不同的讨论。民主党呢就说，哎，犯罪是因为贫穷无知，然后呢就增多一些的福利的一些的社会的福利，提供免费的教育，很多很多的福利都可以拿。结果呢，社会里面的福利开支大大的提高，但是人民的道德反而呢大大的下降。好，到了共和党上朝了，主张治乱世就要用什么重点，我要严惩。好，结果呢监狱人口里面多了10倍，成为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国家。罪在圣经里面看是人有罪性，不能靠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那人生呢，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难免犯过错误，难免得罪过人，得罪神。那你承认你犯错吗？聪明的人呢很会找借口的，会合理化推卸的人呢，不是我的错，是家庭问题，是我的同事，是我的老板的错，是政府的错，我只是受害者。思想型的人呢，哎，撒谎就是语言的艺术，贪小便宜这个行为方便，就是不要浪费嘛。哎，情欲只是发育过程里面的一个好奇心。现世型的人呢，告诉你赌博、酗酒、男欢女爱没界限，就是社会里面这个必需品，不要怎么认真娱乐而已。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呢？你根据神的标准，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或者是你至善而不去行的，都是罪。可能你说我做事我是凭着我的良心过的，自己过的人，那良心这个东西呢，在每个人麻木的程度都不一样的。初中的时候我父母的关系不好，那我就很不开心，不开心呢我就跟随我的同学去寻刺激。什么刺激呢？我偷东西。哇，我告诉你啊，偷窃也有学问的。当你偷的时候，你要观察整个环境，你要分析哪一种的上户最容易下手，然后呢你要准备逃跑的路线。第一次我去偷，每一次那个售货员呢在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哇，我的冒冷汗。我第一个建议品就是一堆的耳环，但是我告诉我当时还没有耳洞，就是过瘾。当我的技巧熟练，当我的良心再没有感觉的时候，我就继续干。我最深刻的一次当然是我失手了，我去一间的药房下手，离开的时候呢，这个职员抓住我了，人赃并获，说要报警。我已经怕得要死，然后呢我父母来了就为我求情，最后我才免去一死。那个是我第一次我感觉到我父母爱我，他接纳我的不堪。老实说，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当你表现好的时候，你不需要被接纳。被接纳的需要就是当你做得不好，你觉得我错了，我不够好，我还需要你接纳我，对吗？给我一次机会就是接纳。各位，当一大伙儿我们都去干同一件事，或者是我的良心再没有感觉，不代表这个不是罪。耶稣要显露我们的黑暗面，为的是唤醒我们的良知，为你向天父求情，给你多一次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最脆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犯过错误，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只要你承认你的过犯，耶稣愿意接纳你。第二幕，耶稣欢迎我，他是寻找我，他是关心我，他接纳我。在这个属灵的舞台，第三幕是什么呢？当你觉得你做得不好，别人要求你改变，你自己也觉得我需要改变，是是是，我发现我改变不了自己，我不能突破我的软弱，我的缺点，耶稣可以改变我。比方说脾气就很是，哎呀，我真的很想改善我跟我家人的个关系，我知道的，我真的知道的，我也希望一家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但是没几句就是冲口而出的，还是最刺人最致命的一句话。在石头上你占了上风，但是身边的人都怕了你，都逃避你，最后我又后悔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我们来读第八到第十节，到八到第十节一同来读，一二三。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俗语说，穷的只剩下钱，那撒该就是这种人了，太穷了，剩下的只是钱。别人以为他很富有 ，OK， 但实际上呢，他只是个破产的罪人，破了，没有了。需要是神永生的礼物。当耶稣说我要去撒该的家，我去了，然后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什么意思呢？他说，主啊，我认你为主。从今天开始，反而呢，撒该变成了客人，耶稣做了他的主人，生命的主。本来心灵是贫穷的，现在他变得富有了。与耶稣相遇之后，生命有改变。第八节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代表什么呢？我是向耶稣，向我自己承认我的罪，我愿意负上罪的责任，是一种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改变，然后感恩。那根据摩西的律法呢，自首的贼 ，OK， 我自首 ，OK， 那还要把你的所偷的东西还给他，加上五分之一的这个赔偿，然后带着你要献这个祭牲到神面前认错。如果我不能还给他了，我用了破了坏了，那怎么办呢？我要赔的是四倍。如果是人赃并获，我就要双倍的偿还。那你发现撒该，他立刻提出什么呢？我是把最大的赔偿四倍，而且是主动的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是法律没有要求他的，他是自动自觉的来做。那你要搞清楚，撒该得救不是因为他答应做好事，不是，而是因为他信心的回应。什么意思呢？他信靠耶稣，我才答应把欠人的我还给他，还有照顾有需要的。金钱以后不再是我的安全感，我不需要依靠他，是个信心的凭据。那如果是以行为得救的话，就会等到他真的把钱还给别人才有这个宣告。那圣经不是这么说。各位啊，神的儿女真的是很富有的，因为我们能够享受在主里面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有神丰富的怜悯、恩典和智慧。有人说，我不太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因为做的基督徒呢，没自由，啥都不能做。有一位宣召士，他休假回国，他很多年没有打麻将，然后呢？他非常的纪念这中国的国粹，哎，知道有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打麻将，就打个电话过去，哎，我来了，我也来打了， 挂电了，弟兄姊妹怎么反应啊？怕了，牧师是不是要来训我们呢？来来来来，我怎么忘怎么这么慢啊？叮咚，牧师来了，一开门，他们在什么下棋，怕的要命。其实呢，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又可以不打；基督徒可以喝酒，又可以不喝。重点是什么呀？你是在赌博，还是有没有上瘾 ？OK， 所以呢，你直接想象那些什么是真正没有自由的人，就是我哭着，我流着眼泪，我还要抽烟，我还在吸毒，还是在赌博，被私欲的事情被捆绑的，我离不开的，那个就是没有自由。但是基督徒，我们可以选择做或者是不做。那做一个试验，之前呢我都做过的，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如果你说我没有做什么大的错误，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只是一些小矛盾，那怎么样？我们来一个比喻啊，两只手，不，两个手指头可以了。我只是做一个很小很小的罪，就是骂骂老婆，凶凶孩子，自私一点，就是很简单。那怎么样？
OK，
没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 okay. 可以剪开吗？打开吗？拉开吗？
不可以。
啊，三条、
可以，可以，
三条很简单。好了，当你一天，我算一算，很简单啊，一天你只是犯三个小罪 ，OK？ 比方说刚才说了，一个贪心，撒一个小谎，然后骗骗老婆，贪一个小便宜，怎么怎么怎么都好了 ，OK？ 然后。不好意思，如果你是20岁，每天你犯三个小错误，请问20岁的话，你已经犯了多少个罪？管他多少啊？
4年，
对。哎，读书的20年，你犯了多少个错？新任，多少？20岁。
数学。
20岁每天三个小罪耶，多少？是21900，你用你的手机也可以算出来啦。对，如果不好意思，你40岁了，还是每天三个小罪，那得多少啊？43800个罪。好，只是小罪啊，没什么大问题。好，来解决它，可以吗？
解决不了。
我没是什么大问题，发发脾气啊，贪贪小便宜啊，只是我贪心一点呢，自私一点呢，没什么大错。来来，洪荒之力，来
解决不了。
那你发现你到20岁、40岁，很简单一些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被捆绑，我解决不了，直到。有一个格外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剪开我们的罪，我才可以当中得释放，不可以靠自己。你觉得很简单的吗？谢谢。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发发脾气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你发现原来我已经失去对付罪的能力，慢慢的我死在里面。各位啊，第三步是什么呢？主耶稣来，他愿意改变我，他能带领你改变你，他与你同在。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这个属灵的舞台，我们跟我们的神有相遇，我们有我们的故事。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而是在地上说我曾经迷失过，因此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向导。我请基督徒跟我一同来读下一段。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 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的强壮，而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并寻求继续迈步向前的能力。你是基督徒，请你一同来读。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无瑕，而是明白我的缺陷弱点太明显，但神仍然乐意接纳，认为我是有价值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依旧会感受针刺般的痛楚，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位可以分担我的难受，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一生现在进行式，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主来改变，来学习。今天过年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格外的不同的一种的福气啊！你不是基督徒的才可以拿。OK， 传过去。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想送给你的，就是不同的福气啊！你可以打开，你可以打开，欢迎你打开。里面有什么呢？第一，有一克的玻璃珠，告诉你耶稣能够看见你的，能够看着你的，在主里面不需要再以外貌包装形象你的家庭你的实业来修饰你自己，他看你是非常的通透，也可以让你的生命有光彩，一个玻璃珠。另外呢，里面有一个夹子，一个 clip， 看见吗？这个夹子告诉你耶稣欢迎你，他关心你，重视你，用他的爱来与你结伴同行人生的路。第三，有一张的白纸告诉你耶稣能够改变你，你过去可能在想我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我生命希望有 take two，离开过去的遗憾、内疚、锥心之痛的创伤，我希望离开了乱七八糟的生活，重新开始。最后，一个糖果巧克力，是什么呢？耶稣应许你，如果你愿意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在人生这个舞台，他要做你的导演，他做你的导演。他不但要赦免你的罪，还要更新你，让你的人生变得更甘甜。请拿着这个礼物的朋友，里面有两句的金句，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有两句，我们一同来读。一二三，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二句，耶稣说，我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份赎天的福气我送给你。你看见撒该遇见耶稣在那个舞台里面，他怎么做？第六节，快下来，欢欢喜喜的急忙的来接待他，接受他。今天我不知道你的人生舞台在上演的是哪一幕，哪一台戏，你是不是很忙的来要照顾你身边的人，你是很忙的戴着面具，或是你很忙的还在寻找你自己。但是我想告诉你，有另外一个舞台，主耶稣已经在上面准备来遇见你，准备来认识你。我希望你可以认识他。我们低头来祷告。各位朋友，如果你希望好像撒该有一个好奇心，这个主耶稣是什么一个人，我想去认识他，遇见他，看看他，你现在可以在心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耶稣啊，我想认识你。如果你说我不单单是好奇呢，我真的希望你能接待我，你能接纳我，我希望生命有改变，你可以在你心里面说一句，耶稣啊，我求你来到我的心，改变我。我 不会勉强你要做一个基督徒，我只是把一个属灵的舞台介绍给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神已经在台上等候你，你可以默默的去认识他。我为他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您，你是那位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神。我有时候我们很忙了，去装备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台前的我，要非常的棒，非常的好，但是话多话少，我们很累，有时候别人会失望，我们自己也失望。但是主啊，你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可爱，你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单纯，你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我。耶稣，我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的人生里面有机会的遇上你，生命有改变，生命有一个神迹。求你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